三百七十八，《楞严经讲义》三百七十八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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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七十八页。中间，阿难，如是虚空，非彼方来，非此方入。如是虚空，也就是用瓶子瓶切鸟，从彼地拿到此地来。瓶子里面装有虚空，如是虚空，指已到他国之空。彼佛地无垢事，非彼方来者，是非从凡夫同居土带来的。非此方入者，非到佛地始入无漏身中。因为本质具足，再圣不增啊，再凡不减，以四性周遍，本无去来，有何出路呢？但随缘亦称，随种种的因缘，而第八意识有种种的名称，叫做随缘亦称。因为有在因地上，有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，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异俗识。这个我们都教过啊，异类而俗，异时而俗，变异而俗啊，就是异俗事。在因地的位置上来讨论，有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，有的名字叫做异俗事，种种不同的名称。如果是果地，就是佛地来讲的话，果地善，这善呢，就是只有独啊，唯独独无垢事，只有它叫做无垢清净事，无垢就是无垢清净事，再来就是阿摩。就是阿摩罗氏，阿摩罗氏就是第九世，唯识的学说，有一派，像玄奘大师，他们总认为第八意识已经包括了清净的一面了，不需要再立第九世。有一派认为第八识还有少许的染污不纯，所以还要更深一层的立第九识。这两派的邪说啊，那么无论是无垢清净识，或者叫做阿摩罗识，这个通通是指如来藏性。解释一下，阿摩罗识就是第九识，翻译成中文叫做无垢清净识啊。 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的面目啊是清净的，是远离迷惑，而本质清净的心。因此啊，社论中认为啊，转阿赖也是之迷，而回归到觉悟之清净的阶位，就叫做阿摩罗氏。哎，所以这个地论中或者是天台中啊，也有采取此一说，就是立第九世。但是玄奘大师的系统认为第八世已经包括了清净的一面，所以不再另立第九世。因此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八义世阿赖耶识，全部都是玄奘大师唯识的系统出来的。目前来讲，在台湾啊，或者是中国大陆，大部分都只讨论到第八义世啊，仅止于此，很少还在立一个第九世再去讨论，很少这样子的啊。除了地论中或者是天台中啊，某些啦有讨论，其他都一律以第八义世阿赖耶识为最终的讨论。所以果地善无垢阿摩之号，就是只有佛佛果独自有啊，善就是只有他有，独自有无垢清净是啊，阿摩罗氏，其性也若像此处见得亲切，即得四性而悟藏性。诸位啊，在这里啊，把笔放下来啊。他这个比喻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色身因为有我法二执，所以在我们这个色身叫做四性，是意识的是四性。在外面的整个虚空叫做藏性。如果破除了我法二执四性的内空跟外面的藏性，是一啊，平等的，不是二。我们之所以把内跟外分开，正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啊，就像我们这个瓶子一样，这个瓶子一样，这个瓶子有一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因为我法二执把这个形状啊固定住了，固定住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六道轮回无论你怎么变，这个瓶子拿到哪里，拿到哪里，四性跟藏性都没有什么增减啊，瓶子只是移来移去而已。这个瓶子移来移去，就比喻着六道轮回，这个身体会变来变去，一下子畜生，一下子人，一下子天道，但是里面的四性，外面的藏性是没有什么增减的。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看看你能不能从这个例子里面去体悟。如果你能从这个例子去体悟，你立刻就能了解这一段在讲什么。在座诸位，如果说明天你们从家里拿那个瓶子，而且瓶子是开两个孔的，类似瓶且瓶，从家里打开，哎，装入虚空，再把瓶子啊塞起来，两孔通通塞起来，从你家带来，带到讲堂来，带到讲堂来，再把瓶子通通打开来，再倒出来虚空。现在请问你，你从你家把瓶子打开来，装你家的虚空，请问你家的虚空有没有减少？哎，答对了。请问这么多人来到讲堂，把你瓶子里面的虚空倒出来，讲堂的虚空有没有增加？没有。哎，这答对了啊！你们这 对，慢慢慢慢就能够领悟这个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我法二执有了这个色身，分内在的障事性、外面的障性，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啊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打破了我执跟法执，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东西增加或者东西减少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成佛的时候，并不是清净无垢是让你增加，没有的，是本来就具足的，只是恢复原状而已，恢复原状而已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段的比喻是什么、哦、看下去的话就能够了解。好，379，如是阿难，若彼方来，则本瓶中即住空去，于本瓶地应扫虚空。那么就是师父刚刚比喻的，如是阿难，如果是彼方来的啊，这个虚空如果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，那么在本瓶中，本瓶就比喻你家了，即住空去，把它装了一个虚空啊，走了，带走了，以本瓶地应扫虚空，就是在你家应当扫了一个虚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刚刚已经比喻了，那么底下你就看得懂了。说如是虚空本无去来，这一句啊，如果你能领悟啊，万事 OK 了，生死就了。师父已经跟你讲过了啊，体非情相而不自情相之发挥，如来藏性就是像虚空类似。但是如果千万不要把虚空当作是我们的真心啊，虚空它只是比喻而已啊。如是虚空本无去来，若为瓶内之空从彼方请来，则本自瓶之地，就是即处也，当处了啊，瓶中既住的一瓶虚空去，以本瓶所来之地应扫一瓶虚空，就像从你家把瓶打开装了一个虚空来，那么你家按照道理是应当扫一个虚空啊。彼无漏事，如果是从凡夫同居带来啊，这个是世土里面的啊凡夫啦啊，就是凡夫同居土带来，则同居土应扫四性，则犯了四性不周之过。如果是不扫，并没有切扫这个虚空，这表示非彼方啊，把那个虚空带到这里来是很明显的。即非彼方，如果底下加虚空两个字，那就更清楚了啊，非彼方虚空来名矣。意思就是你那边也没有减少你家的虚空，讲堂也没有增加虚空，你这个六道轮回怎么转，怎么投胎变成啊畜生啊啊三途啊乃至于啊天啊人啊阿修罗，这个事性啊障性都没有任何的增减，只是业在转来转去而已。系报恩惠民上座，有心道的出家众问曰：近离何处来啊？近离何处来，就是离此地有多远，从何处而来，叫做近离何处来，就是离此地有多远来，是从何处来。深曰：都城，也就是人住的比较多的都城啊，我从人住的比较多的地方，就是都城来。这个惠民上座啊，就说了，上座就是尊称他啦，是你呀、啊。离就是离开， 离开了人多的都城，到这个人少的山上来，到我这个人少的山上来，那么这都城便缺上座，你那个地方啊就缺了一位上座咯。此山就是这里人少的本山呢，啊，这圣就多出来一个上座咯。好，现在问你，圣之心外有法，如果有多出来的心外有法，因为心性本来无一法可得，如果缺呢，就心法不周，不周就加一个缘就更清楚啊。如果有欠缺，那么这个心法就不周圆了啊。多就心外有法，少就心法不周圆。来，试说看，说的道理记住，你能说得上接得上，我就让你住，不会即去。如果不能领会这一句话，我现在所讲的啊，即去就应当离开，意思就是还不够资格来挂单。哎，在座诸位啊，你碰到这个慧明上座啊，你别想挂单，助理社会比较快。哎，你到那边他两句问你，一句也答不出来啊。你就说我还回来问我师父，这个这样不会好啊。那你就知道以前的那个心境，开悟人的心境啊，一问没有见性，他就是没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就甚无语啊，啊，没见性啊，甚无语啊。与此同止啊，那有的人讲说啊，师父，那这个如果你碰到，你怎么回答？才不告诉你呢，告诉你你会乱写，还装懂，装见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秘密啊。若此方入，开孔道平，应见空出啊。如果是在这个虚空，是在这个地方入，那么我们开了这个孔，因为平且鸟啊，这个形状的这个瓶子啊有两孔嘛，那么开孔把瓶子虚空倒出来，应见空出，应该可以看到虚空跑出来啊。若为空非彼方来，当然就定从此方入咯。若从此方入者，则开孔道平时，应先见前空从瓶中而出，前既不出，知此空非此方入矣。彼无漏室，若到佛国，始入无漏身上，得破我法二执，转无漏的时候，应当先见有漏事出来才对啊。有漏即无出，无漏亦不入，就是再凡夫的有漏并没有减少，在无漏的圣者也没有增加。嗯，这句就是这个意思，只因二执有，就是因为你的我执跟法执有没有，所以修习佛道的人从日常当中一直放下对这个四大缘起的色身，不再那么执着对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所建立的法的名相，不再那么执着，或者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法习了很多的佛法的知识领域也不执着，也不起骄傲的心。诸位，我说这个人就是真正迈向佛道的人。迈向佛道的人，无生无息，无争无计较，无比较，无来无去，无我无人无众生，无相无念无住无觉无受无一切法，就是一直往佛道前进的人，一直往佛道前进的人，往佛道前进的人了解啊，没有一法。诸位，六祖讲，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， 西方人念佛当求生何处？这句话就答案尽在此中啊。这个不见性就根本就不晓得六祖在讲些什么。为什么这样问？六祖讲，东方人假使啊，东方人念佛，你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求生，就求生西方。你 既然立定一个东方跟西方嘛，求生西方当然就是东方人念的嘛。啊，就假使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，那么六祖问，那么西方人念佛求生何处？那么西方他已经在西方了，那个西方人你叫他念佛求生哪里呢？六祖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东方不做东方解，西方不做西方解，东方是心性里面的东方，莫固定啊，西方莫做西方解，莫定位叫做西方。东方表阳光，西方表歇即是菩提，完全是心性回归当下这一念的。所以师父为什么告诉你说，你的一辈子三本书一定要看，第一本就是《金刚经》，这是佛说的，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，这个般若金刚般若波罗思想，你不开是绝对不行的。师父已经讲过了八片呢，啊的这个 VCD 啊，啊或者 DVD 啊，第二部叫做《六祖坦经》。为什么《六祖坦经》一定要看，非看不行？这是见性大法。六祖号称东方如来见性大法，你没有办法去看那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六祖坦经你就非看不行，因为那是见性大法。见性大法是才能了悟佛的心性是什么。诸位，佛的心没有办法体悟了悟，你不要讲修行，你根本没有办法修行。有一个居士来，我问他说，你哪来？他说我北部来。我说你怎么修？他说我每天念一句佛号，诵一部经典，净土宗的书。我这样叫做专修。我说我现在请问你，你念佛的时候，诵经的时候有没有打妄想？说有。这十五年有没有生过气？他说还是有。我说诵经的时候有没有诵到一半，想到不愉快的事情，妄想牵制你的正念？他说还是有。这十五年里面，你会不会看到某一个人很不顺，听到某一句话很不愉快，而内心不高兴，十五年都如如不动？他说没办法。我说你这个不叫专修，叫做夹杂烦恼而修。什么叫做专修？不起妄念叫做专嘛，你这个是夹杂烦恼而修。夹杂烦恼诵少部经典也不能称为专呢。不起妄念，一部经典都不密念，这个叫做专呢。一路专注在心性里面，这不是专吗？不是经典诵少一点叫做专呢，是没有妄念叫做专呢。弄清楚啊，佛法是心法。如果说我接诵一句佛号，一部经典摄受我的心，这个叫做专注，那么这个是对的。我专注，这专注而已啊，这不是叫做专修。修要与心性相应了。我专注，我少诵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呢。我专注，哎，这个名词讲得通，但是讲专修这个名词讲不通。你有烦恼能称专修吗？所以就算我们修净土法门，也应当了悟心性。念佛哎，念的从心性出，没有烦恼。哎，我们诵弥陀经，诵无量寿经啊，诵净土五经，诵经也诵得很有智慧，从智慧啊心性流露出来是诵经，不着语言文字下，如是诵经，这 可真是专修。哎，因为没有妄想。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，只因二执有无因果名义啊，实非事有出入啊。所以我们就了解，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念佛求生何处？六祖在告诉你什么？东方本空，西方本空，回归当下，才是真正了解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下上的人。哎，底下说，系陆轩大夫问南泉禅师，就古人瓶中养一耳，日渐长大，出瓶不得，今则不得毁瓶，不得损耳，怎么生出得？前遭大夫陆便应诺，前曰出也，陆从此开解啊。翻回来我再解释一遍，说戏啊，有一个就是陆轩的大夫啊，这个念轩就是我们呢 啊一个盖字头那个轩，加一点再一个盖啊。说系陆轩大夫问南迁禅师，说古人瓶中，这个瓶子就是夜市啊，啊，在旁边写夜市啊，养了一只鹅啊，这个一只鹅啊，就是六根对六尘啊，贪婪的这个欲望啊，没有止境，一直啊执着贪婪，日渐长大，在旁边写我执法执啊，不断日渐长大，看什么执着什么，看什么执着什么，越来越强，就是日渐长大。所以我们从小的执着小，到了年轻的时候执着越大，到了年纪大了不行，我叫老顽固，冥顽不灵，就像石头一样，就像石头一样。学佛要趁年轻，所以啊，如果你有一年要度你的儿子、度你的女儿来听经闻法，为什么？这从小他就要培养善根。今天来听一个例子也好，听一句法也好，这个八十天中的金刚种子种下去啊，这个小朋友啊，慢慢长大以后，他会感谢这个妈妈。有一天他会感谢这个爸爸带我来听经，因为我们成长当中，他就会知道所有的疗伤止痛必须借重佛教的智慧，他就不会走极端，碰到啊，像世间人碰到什么事情动不动就跑去自杀，哎，动不动就泼汽油，动不动就杀人砍人，他就会比较有理性啊。所以这个邪佛啊，就会过一辈子的快乐跟幸福的日子。日渐长大，这个我执法执啊，啊，如果不学佛，他就这样子一直长大，出瓶不得，啊，摆脱不了业事啊，叫做出瓶不得，摆脱不了业事。今则不得毁瓶，现在呀、啊、也没办法把毁掉业事，也不得损耳，因为、啊、一个人一定有六根啊，五根身啊，还有外面的六尘啊，还一定的啊。对对，不得损鹅，也不可以把这个鹅杀死啊，一个人怎么可以把这个人杀死呢？哎，怎么生得出？意思就是要如何让这只鹅出来啊，哎，让这只鹅出来啊，这只鹅其实到最后，总归到最后它就是业事啊，就是执着啊。好，哎，南泉禅师啊，毕竟是个大悟的禅师啊，这个简单啊，全就南泉禅师啊，啊，就叫了一声啊，啊，说陆轩、嗯，叫了一声啊，啊，叫一声，全招招就是叫一声，南泉禅师就叫一声陆轩，嗯， 这个陆谦啊，陆大夫啊，就回答啊，哎，诺，应诺，变应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应诺就是当下无分别心的回答，这一念就是不假思索、不假分别的第一念，就是自信心。这个就是意思，就是说，学佛人应当以第一念回归心性，再下去就会变成意识了。第二念，这个人就越来越执着，越来越执着，越想他就越气，越想就越气。哎，人就是这样子的。而且这第一念的瞬间，其实就是本性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一念的现前的安详的时间太短，太短了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晚上睡不着。哎，我们这个第一念的保任的时间，在禅宗里面保任的时间极短了，因为我接下来那个执着、分别、不满、批判，就一直接着接踵而来。因为众生他没有心性的功夫，所以南迁禅师啊，招这个陆仙呢，啊，陆仙就说啊，哎，就这一念无分别的回答，哎，就是本来面目，就出于出于，就用这一念，用这一念无执着、无分别心现前当下这一念，就是本来面目，你就出。夜市拘束不得你，蓝前禅师就出也出也，哎，这只鹅跑出来了，哎，这只鹅跑出来了，啊，那我们现在啊，那只鹅怎么会跑得出来？那只根本就呆头鹅，叫了老半天，他也不晓得叫什么，是不是？哎。叫那个呆头往下这边这边的往里面越来越钻了、啊，钻牛角尖。众生就是，你叫他不要去想，但是越想就越钻牛角尖，越想越钻牛角尖，越想就越钻牛角尖。这个就是众生相，钻到自己的忧郁症了，或者恨别人了、啊，恨到自己的忧郁症了、啊，很痛苦啊。所以人之所以痛苦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。一次，所以啊，停留在让我执法执的观念里面太强，而且那个观念啊胜过理性。哎，譬如说这个人给你坏印象啊，他有一天呢、啊，他要来在你面前呢、啊、忏悔了，他到你面前来啊，不管他怎么真的忏悔假的忏悔，他给你这十年的印象已经很不好的时候，再到你面前来啊。真心要向你忏悔，你的内心还是不舒服，就进步是没垮的这块呢。哎，人的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已经取代了我们的本性了。所以，众生生命是一种观念呢，这个观念转不过来，就会死得很惨，因为停留在过去的时空意识形态里面。可是圣人不是这样，圣人他悟道，用解脱的心生活，用大自在的心，用慈悲的心生活。啊，他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他绝对不会回想过去，也不会卡在某一种观念一直挣脱不出来，也没有现在，现在六根六尘本来是幻，也无所谓的未来，所以他完全为是一个真心在生活。真心就是绝对啊，百千万人赞叹他，他如如不动；百千万人诽谤他，他也不会受到影响。这个人对他有仇，他看到他，他也能放得下。这个人对他有恩，那一定会报，一定会报。所以啊，生命是一种观念，超越就在现前当下这一念当中，会用功跟不会用功就会差很多。所以来听楞严经的人，有一定会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同时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了真正的体悟佛的心，你会过着 永远的幸福跟快乐的安详的日子。诸位，一个人拥有智慧，他的安详日子有多么的快活？举一个例子，今天如果两个人，一个邪火很深，一个没有邪火，到山上里面去拜访老朋友，假设说到老朋友那个地方啊，设备很简陋，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的。在座诸位，这个邪佛的人啊，一到晚上啊，打地铺啊，随便一铺他就能够睡得着，因为他无所求，他知道是缘起如幻的，只是借这个色身歇一下，明天就要走了，毕竟来老朋友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没有邪佛的人啊，邪佛不生的享受习惯的人啊，待不下来的，夜铺铺跳啊，哇，这个什么都没有，地上连那个最基本的水泥地都没有，哇，这个棉被很臭啊，厕所是钉两个板子还会有弹性，万一掉下去怎么办？这每天啊，他会为这个啊，食衣住行啊，会烦恼。来参访朋友的心啊，没有办法拿出诚恳的心，他住不下来了。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啊，是知足者了哈。有的人有智慧，知足的人就是虽然打地铺卧在地上啊，就像处在天堂一样的快乐。如果没有智慧，不懂得知足的人，就算你跑到天堂去啊，也不称睡，也不称意，你也不满意啊。所以快乐跟幸福要建立在智慧，要建立在真正的知足，这是一个关键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来学佛呢？啊，为什么这像台湾呢、啊？师父到二三十所大学去演讲啊？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去大学上课的时候人很多，像台大上课啊，或者清华大学上课，这学生很多。像逢甲大学的话，一讲课就两三百个人。现在、啊、我们很麻烦，为什么？网络也发达，科技也发达啊。所以现在如果到大学去上课的话，会学生会比较少，要办起佛学社来会很辛苦。为什么？现在外面的诱惑力太强啊，佛法这种枯燥无味的人没有人要啊。不过知识分子啊研究佛法的人还是有。知识分子发现世间的种种生活没有办法解决内心里面的郁闷跟烦恼，所以现在的人什么病最多？忧郁症的人最多，生活颠倒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睡不着，接触阳光的时间太短，没有接触阴暗的时间很长，这一定的。人如果没有走向阳光，他的内心里面忧郁的机会会很大。作息颠倒，电视节目坐整天的，睡不着，开始一直看电视，然后白天阳光起来了不跟着起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古时候的人啊，没听说过忧郁症这个名词。古时候的人为什么啊？进禅的三四点都爱起来啊，阴禅醉爱行啊。以前的人啊，交通不方便了，硬是走路，哎，走路就健身。没钱啊，穿鞋子就打赤脚，打赤脚要刺激那个穴道。古时候的人活到八九十岁，比比皆是，空气好，没有烦恼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生活跟着太阳走。现在颠倒了，现在 的人跟着月亮走，跟着月亮走是阴啊，跟着太阳走是阳啊，跟着月亮走就病。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比如说你上夜班的，从晚上八点上到明天早上啊八点，晚上都不睡觉，你白天啊开始睡觉，像上这样的班的啦，哈，我告诉你，这种生命是撑不久的，得忧郁症的机会90%，要跟着月亮走啊。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，所以现在不得忧郁症的人很难，非常难。生活啊，颠倒啊，物质的世界啊，丰盛啊，丰盛啊，学佛啊也很难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你们真不简单了，骂仗结个来还真难得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年轻人，你看看，哪几个年轻人要来坐在这个地方啊？主力都他给他来喝，他都不要来。真的，现在学佛太难了，因为枯燥无味啊。啊，比如说现在啊，人的嘴巴很刁啊，学佛的佛弟子也是很刁。来这里啊，听到法师啊开始了啊，假设说了啊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啊，听听啊，如果法师上台讲了两三个钟头，听不出所以然，那个，那这个在家自己看网络都比他多，也不想来，真的。现在人的佛弟子啊，这个佛弟子啊，水平越来越高，水平越来越高啊。所以我常常勉励啊，这个出家众啊，你千万不要一天整天只有做佛事，你的水平很快就被在家居士赶上去了。为什么？在家居士他没有做佛事，他闲着没事就一直看经典啊，看 DVD， 看佛教节目，结果他的水平越来越高。出家众啊，每天忙于佛事啊，每天念经，哎，经教不通，心性没有悟明，所以就变成有些产生这样子落差，变成在家居士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啊，法师忙于佛事就越来越不够强，经教不通，心性不明，这个是勉励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出家众要自我勉励，要自我勉励哦。底下啊，结妄归真。啊，结妄归真，啊，这段还没解释啊。南前禅师赵大夫路便应诺，前也出也，路从此开解啊。这从此又哇，原来现前当下这一念才是我们的真心。结妄归真，是故当知是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所以我们应该能了解。是因这个生灭法是虚妄的，也不能说啊是因缘法啊，也不能说是无因而生，本自然非自然，自然性啊，非自然性就是非无因而生啊，自然就是无因啊，是虚空非从彼来此入之故，自当即义之法了知是因，相妄性真。上一句相妄，下二句就性真。既知相妄，不兼修正之功。那不兼就不舍弃不放弃啊，修正呢、啊、就是观照之功，可有转世之日啊。虽然佛法本来就是无为。有为法当体即空，就是无为啊，是无所修哎。所以但是你如果嘴巴讲哦，佛法本来就无可修啊，那很糟糕了啊。